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，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。今日我们不必踌躇，这里有主的中仆，教导你我规划服事、牧养、训练、拆船与职堂的蓝图。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，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。欢迎收听晨曦讲座。
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，欢迎来到晨曦讲座。结束了上周我是师母的栏目，陈雅青牧师50多年的服事历程和经验的分享。今天要进行的是新春特备节目，张茂松牧师谈领导力。陈耀清牧师张师母也就是张茂松牧师的妻子，从他们夫妇俩的身上，我们可以学到许多属灵的功课以及牧养教会的技巧。昨天我们听到了张牧师和我们分享，领导力其实就是影响力。今天他要分享的是，领袖无论是位阶高或者是位阶低，都要注意品德。他要从旧约中的约瑟来看约瑟始终不移的忠心正直的品德，以及约瑟拥有的宽大心胸。以下我们就一块儿来听。
亲爱的朋友大家好，上一次跟大家提到了领袖的重要，有一个好的领袖就会有一个好的团体情况，你都会发现那个领袖决定主宰了一个团队的这个前途啊。好，今天我们就继续要讲圣经中间有的一些的领袖。今天跟大家分享谁呢？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约瑟，创世纪里头的约瑟的故事。在约瑟的身上你会看到这个领袖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啊。你知道这个领袖必须要有什么？领袖必须要有与众不同的品德，要有与众不同的心胸，要有与众不同的眼光和智慧，以及也要有与众不同的格局。约瑟在他的爸爸老雅各要去世的时候，给他12个兄弟祝福祷告，祝福到约瑟的时候，老雅各就说了一句话，他说愿天上的福、地上的福、生产的福、乳养的福，各样的福分都要临到约瑟的身上。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要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。好，他说约瑟是一个什么呀？约瑟是一个与他的哥哥们都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人。一个领袖啊，他需要有一些的不一样才能够成为领袖。刚刚我讲领袖的品德很重要，领袖的心胸、眼光、智慧和格局都非常非常的重要。这个爸爸就说约瑟是跟他的哥哥们不一样的。他哪里不一样？你可以看到约瑟跟他哥哥们呢，在品德上面就有很大的不同。他的哥哥们呢，大哥西面，那么在年轻的时候就曾经呢跟他爸爸的小妾一起上床。你看这个人乱伦了，这个人乱伦哈、哦，所以西面后来被他的爸爸责备，被他的爸爸责备。那么你看他另外一个兄长叫犹大，有一天在外边牧羊的时候，这荷尔蒙分泌就让他受不了了，就去找一个妓女，结果没有想到找到的那个人是他自己的媳妇，于是他就跟媳妇上了床。不但上了床还就这样的，他的媳妇居然就怀孕。不但怀孕，有一天的时候当他去面对的时候，他才发现自己是那样的羞愧啊，那样的羞愧。你看这两个哥哥在这些方面都有这些的问题，但是你看约瑟呢，约瑟当他被卖到了埃及，到了波提法家里头的时候， 他天天面对一个妖艳的女主人的引诱，这个女主人水性杨花，这个女主人不安于世，这个女主人看到这个年轻的约瑟，她就春心荡漾，然后呢，她就勾引他，不但勾引一天，而且是天天的勾引他。朋友，你知道哈，中国人说男追女隔一重山，女追男隔一层纱。你看哈，隔一重山爬得很累，隔一层纱吹弹得破，手指一破就碰了。所以女人如果追男人，男人要守得住，那是非常不容易的，而且是天天被勾引。圣经中间说这个女主人是以目传情，天天勾引她。哇，这以目传情外国人不懂，我们华人一定懂。你看那个我们的这个地方戏曲啊，或者是京戏啊，那个女主角的戏啊，眼睛的戏都是很重要的，眼睛一挑，眼睛一看，跟你说魂都没了。那么约瑟就是天天被这个女主人在挑逗，但圣经说约瑟拒绝一次，拒绝两次，约瑟到最后被女主人几乎要所谓的性骚的时候，他都把衣服丢了跑出来，把衣服丢了跑出来，他真的是一个守身如玉的人，所以他的品德是不一样的。今天世界上的领袖大部分品德都有问题，美国的总统从克林顿开始，你就看见这是有问题的，这个人是情欲横流的一个人，克林顿是有问题的。然后呢，你看川普更是问题多的不得了的，品德上面问题多的不得了的。好了，美国总统是这个样子，美国总统是这个样子。你看其他的一些的政治领袖也好，这个学术界的领袖也好，这个艺文界的领袖也好，各方面的领袖大概都是一堆的问题。所以前两年呢，才会从这个美国有一个运动叫做 Me Too 啊，不能算运动了，是一个风暴一样的 Me Too， 就是讲到很多这种情欲中间的问题，讲到很多的妇女被男人呢用权势、用金钱来这个霸凌她的一些的状况，所以叫做 Me Too。 不但是美国有，全世界各地都有所谓的 Me Too 的故事。这里都讲到一件事情，这个世代里头充满着无品的人，这个世代里头充满着无德的人。今天这个领袖品与德已经越来越少了，虽然是这样，你要一定要留意这些人的下场，这些人的下场往往都是很可悲的，都是被人不齿的，都是被人背后指指点点的，都是被别人当作茶余饭后的笑谈的。你知道我们谈到川普会尊敬他吗？不会尊敬他嘛，怎么会尊敬他呢？提到克林顿跟这个什么实习生这个上床的故事，会尊敬他吗？不会嘛，会把他当作很可耻的事情来讲。你看一讲讲好久了，他已经不做总统20年了，还在讲他，还在讲他，就表示这些事情是会被人常常去谈论的，常常去谈论的。包含大卫跟88的故事，到现在人还会拿出来讲，还会拿出来讲。所以要记住这件事情，要记住这件事情。如果你想要有领导力，如果你是一个领袖，不管大领袖、小领袖、高位阶的、低位阶的，你都要注意品德的问题。箴言上面有一句话说，美名胜于大财。你注意啊，美名胜于大财，意思吧，美名呢，你的这个品德所带来的名气胜过这一切的事情。你再有恩赐，你再有什么，这都很重要的。包含如果是传道人，那品德更重要嘛，品德出问题谁还能够听你讲道啊？传道人不会因为戴上牧师的帽子啊，穿上牧师的袍子站上讲台，你就不犯罪了？不会的，你还是会犯罪。不管是 女色的罪，不管是财物的罪，好，等等的一些的事情都要留意。领袖的品德是非常重要的，品德是人生命的根基，如果这个品德出了问题，人就出问题了。记住，品德在哪里？品德要在暗处有品德，不是别人看得见，是别人看不见的时候要有品德。好，大卫王以为他跟八十八的事情没人看得见，现在全世界的人都知道。犹大以为他晚上找抠哥儿，在那个野地，在那个外，在那个旅行到了外地，没有人认识他，他以为他做这件事情没有人知道，但是你看全世界人都知道犹大跟他的媳妇生了孩子，犹大跟他，所以暗中做的事情是很重要的，不要以为暗中就没有品德，有品德要在暗中，暗中有品德，这个人才是有品德。品德要在哪里？品德要在小事情上，你在小事情上面要有品德，不是在大事情上要有品德。品德要在哪里？品德要在对卑微的人身上，要坐在对卑微的人身上，要尊敬他，要善待他，要这个对他有礼貌，这个叫做有品德。所以你看，品德在小事情上，品德在暗处，品德在卑微人的身上。而且还有一件事很重要，品德一定是锻炼出来的，品德天生的品德是不够的，一定要经过锻炼。比方约瑟面对女主人的勾引，这是一个锻炼，他能够在这个勾引中间站立得住，这个叫做锻炼。大卫王就是失败了，就在这个锻炼中间失败了，面对八十八洗个澡就让他魂不守舍了，就让他把所有的品德丢到一边去。所以品德一定是要在锻炼出来的，别人看得见的时候要有品德，看不见的要锻炼，要锻炼啊，等等等等，都是非常重要的，都是非常重要的。好了，不但是要有品德，领袖有一样事情一定要注意的，就是必须要有一个宽大的心胸。约瑟他就有一个非常宽大的心胸，在哪里看得出来？你看哈，约瑟被他的兄长们出卖这件事情我们都知道，他去看他的哥哥们，他的哥哥在外边牧羊，爸爸日子久了心里不放心，叫这个小弟说，你去看一下哥哥们好不好，平安不平安，他很快乐去看哥哥。但是万万没有想到，哥哥们心里头就是恨他恨得牙痒痒的，心里头就是平常就讨厌他，讨厌得不得了，又他又经常在爸爸面前打他们的小报告，把他们做的一些坏事啊告诉爸爸，偏偏爸爸又疼他疼得不得了，好，特别要给他一件最漂亮的这个彩衣，给他一件阿玛尼，哦，给他一件这个最漂亮的这个衣服穿着，他们都没有，只有这个弟弟有，所以平常就讨厌他，讨厌的不得了了。所以呢，老远看到他来的哥哥们呢，就开始商量诡计了，决定我们要把他害死，所以就把他抓起来的时候，就给他丢到坑里头去，丢到一个他们那个地方有挖的那种集水用的那种，下雨天的时候可以把水集在里头的这种坑啊，那就把它丢到这个坑里头去。后来米甸人的商队骆驼队经过这个地方，哥哥们说让他死在这里不如把他卖掉，于是就把他卖掉了。你可以想象当他被哥哥们卖掉的时候，对约瑟来讲简直是晴天霹雳，对约瑟来讲我是欢欢喜喜来的，怎么一下子哈，天昏地暗，这个风云变色，一下子我本来是爸爸的娇儿，爸爸最宠爱的，我觉得我的人生充满着前途，一下子我居然被卖了，卖在米甸这些骆驼商队的手上。你可以想象约瑟一定言被卖的时候一定回头一直大声喊着说，哥哥救我，犹大救我，西面救我，哦，一定在那里大声喊着说，利未救我。但是这些人都没有理他，他一定又哭又发抖喊着说，爸爸爸爸。你可以想象 一路上边，你想米店的商队会给他吃好的吗？不可能啊。哦，一定都是吃的剩下来的东西丢给他吃了。如果他要大小便，米店的人会让他很方便去大小便吗？一定都让他拉在裤子上了，拉在身上了。当他晚上睡觉的时候，米店商人会给他很好的床铺睡吗？不会的，一定睡在沙漠里头，睡在骆驼的边上，一个人在那里绑在那里，又冷又饿又伤心又害怕，抬头望着天上的月亮跟星星，一定在那边喊着说，哭着说，爸爸快来救我，爸爸快来救我。你可以想象那个伤痛刻骨铭心，你可以想象那个伤痛难以言喻，这个痛岂是一天忘得了的，一辈子都忘不了，这个痛岂是可以很轻易的过去的，任何人都很难过得去。有一天约瑟，神奇的事情，神的恩典临到，让他变成了埃及帝国的宰相，不但变成了宰相，遇到了大的饥荒，哥哥们在迦南地那个地方没得吃的了，于是十个哥哥们一起结伴来到了埃及这个地方来买粮食，就跪在约瑟的面前。他们不认得约瑟，非常可能约瑟穿着朝服啊，穿着官服，十多年没见了，约瑟的样子也改变了。原来这个十六七岁的时候嘴上还没胡子，这个时候大概也是胡子也长出来了，一把胡子在那边了，哥哥们认不得出这个约瑟，但是约瑟一眼就认出来，底下跪着就是哥哥们。你可以想象，当他见到哥哥们的时候，那一份的里头的爱恨交加，会不会？一定是爱恨交加，在他的心里，坐在椅子上，他想冲下去拥抱哥哥，哥哥，但是呢，里头气得要命，坏蛋。你们这群坏蛋，你们这群把我卖过来的仇人，我要杀了你们。告诉我会不会这样子，爱恨交加，在他心里都是冰火两重天，真是冰火两重天，在里头烧着，在里头痛着，咬着牙不肯相认。你可以想象他多少晚上做梦曾经梦见哥哥，多少时候做梦梦见家里头一起吃饭的情形。这时候哥哥们在前面的时候，他在椅子上面在发抖，可能抖得连椅子都在动，他的眼泪流出来，但是又把它擦掉，想要认咬着牙不认啊，继续对他们用严肃的话来对他们。第一次没有相认，不但没有相认，而且呢，当他们走的时候，还把这个哥哥们买粮食的钱通通还给他。你可以看到那是爱。他本来把他们关在牢里头，你可以想象关在牢里头的那两三天的时间，约瑟简直是食不下咽，哥哥们在牢里头害怕，约瑟在外边一样是食不下咽。最后说放了，不但放了，而且说把粮食的钱都偷偷的还给他们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爱。放了是因为爱，舍不得杀是因为爱，舍不得报仇，手没有打下去是因为打不下去，打不下去。好了，到了第二次见面，仍然咬着牙不见面，仍然跟上次一样，而且测试兄长们是不是真的，是不是真的改变了。所以呢，发现兄长们没有把他们的小弟弟是跟约瑟同母的，同父同母的，其他哥哥们是同父异母的，只有这个小弟弟便雅悯是跟他同父同母的，有没有把这个小弟弟一个人就丢在埃及了？发现哥哥们没有， 发现哥哥们为小弟弟求情，发现哥哥们在他面前说让我们代替小弟弟，虽然小弟弟做错了，便雅悯做错了，罪算在我们的身上，让我们代替小弟弟留下来，因为免得爸爸会伤心欲绝，免得爸爸会就这样死掉了，会就死掉了，他们没有办法看着爸爸伤心，他们难过，他们已经伤害过爸爸一次了，他们没有办法再伤害第二次，这是哥哥们的悔改。面对这个的时候，约瑟最后选择什么？饶恕他们，从他的宝座上冲下来，抱着哥哥说，哥哥，我是约瑟。你可以想象那个场景，哇，哥哥们震惊的不得了，你说你是谁啊？我是约瑟，抱着哥哥们大哭，相信哥哥们开始是惊讶战惊，然后跟着一起哭，约瑟的哭是爱的哭，哥哥们的哭是悔改伤痛羞愧的哭，你可以想象那个场面，美极了，动人极了。你知道约瑟选择什么？约瑟的心胸是宽的，这个领袖他的心胸是宽的，他选择饶恕他的哥哥们，不但选择一次的饶恕，一次饶恕就算了，没有，他说把你们全家要从迦南地通通接来，因为后边还有好几年的饥荒，你们活不下去，来来来，我这里我有粮食，我来照顾你们，我来帮助你们，我来照顾你们，不但养他们一天哦，一直养到饥荒过去，给他们最肥美的地方可以照顾他们的牛羊。哥哥们在爸爸死掉以后又跪在他的前面求情，说我们以前错了，能不能够请你原谅我们。约瑟再一次痛哭，抱着他们说，哥哥，你们起头是充满着歹心，从起头就充满着坏意念，我知道，上帝也知道，但是把我卖来的不是你们，是上帝的计划，让我先到这里，可以为全家储备粮食，可以为全家预备后路，救全家脱离这一个的饥荒的灾难。所以不是你们的计划，是上帝的计划，所以不要说了，我会继续照顾你们的，爸爸在我照顾你们，爸爸不在我还是会养活你们的。你看约瑟的心到这个时候是全然的开阔，宽广的心胸，饶恕哥哥们所犯的错，接纳哥哥们，继续的照顾他们。一个领袖一定要有宽大的心胸。中国人说宰相肚里能撑船，这个大臣额头能跑马，就表示这个人的心很宽，宽到一个地步，一条船在里头啊都没有问题，都容得下。一副对子是这么写的，他说大度能容，容天下难容之事，笑口常开，笑世间可笑之人，未必见得要笑世间可笑之人，但是大度能容，要容世间难容之事。做领袖的在你四周一定有人是你不喜欢的，一定有人可能是得罪你的，一定有人可能是背后说你坏话的。做领袖的心要够宽，你才能够容得下这一切。所谓的洋海不惧细川，能成其大。洋海之所以为大，就是不会说它只要长江只要黄河，连浙江边上一个小野溪流下来它也要， 江苏边上一个小汉溪流下来，他也要一个小漳水流进来，他也要。他没有说你流进我海里的水都得干净的，你就是很脏的水流进来，我也把你接纳下来。这个叫做大海大洋，大洋大海。上帝对我们不就是这样吗？上帝对我们的心不是很宽吗？上帝接纳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好啊，是因为我们不好啊。上帝接纳一次，接纳两次，给我们机会一次，再给我们一个机会一次。约翰福音21章，那张圣经不就是给一个跌倒的彼得写的吗？三次不认主，发咒起誓不认主，这样的门徒，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，还问他说：“你有吃的没有？”这种人管他吃的没得，这种人根本饿死了，活该耶！因为以前说发咒起誓不认得你，耶稣不但问他有吃的没有，耶稣还跟他讲说：“你牧养我的羊。”这种人怎么可能还来服侍上帝？因为这种人简直是什么？简直今天他牧羊，你不担心他明天会吃涮羊肉啊？但是呢，耶稣的心是宽的，给彼得再一个机会。他知道这个人摔跤是因为害怕，这个人跌倒是因为在那个压力那个环境中间他不敢认主，但他还是个好人，还是个好门徒，耶稣宽广地接纳他，所以才有后来彼得在使徒行传中间的服事，以及在后来那些惊天动地的故事，就是有这个人被饶恕，这个人被接纳。另外有个人，这个人叫做阿尼西姆，他曾经得罪腓力门，保罗为他求情说：“阿尼西姆，本来对你对我都没有益处，但现在开始他对你对我都有益处，能不能为我保罗的缘故接纳他，原谅他曾经犯的错？”圣经没有讲他有没有原谅，但教会历史告诉我们，阿尼西姆后来成为以弗所教会的主教，代表一件事情，腓力门原谅他了，腓力门原谅他了，腓力门再给阿里西姆一个机会，阿里西姆也珍惜这个机会，他真是成为当时众教会的祝福，成为众弟兄姐妹的帮助。据说腓力门书所以会流传下来，就是因为阿里西姆后来做了主教以后，常常告诉教会的弟兄姐妹公开朗读腓力门书，他要告诉大家，以前我是个罪人，以前我曾经偷过人的东西，腓力门可以砍我的手，腓力门没有砍我的手，腓力门可以打我的鞭子，腓力门没有打我的鞭子，腓力门饶恕了我，腓力门宽容了我，所以才有今天的我。亲爱的朋友，不管你是不是领袖，心胸宽一点，饶恕别人就是宽容自己。
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，我是节目主持人方华。以上的节目内容是新春特备节目，张茂松牧师谈领导力。欢迎您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或短信，或者是在晨曦讲座的网页留言，分享您听到的心得。节目的最后，祝福您主恩常随，心岁平安，愿基督的平安保守你的心怀意念，使你每一天都满有能力和喜乐。我们下回再会。
哈利路亚，赞言不绝又活跃，唱首新歌来贺新年，恭祝大家新年好，新年到呀，喜气洋洋啊，来来来呀，乐陶